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来继续的分享《生命记》。今天的这个经文，我们刚才已经都读过，非常的具体。不过这里边所讨论的事情呢，如果以现代的标准来看，以今天的风俗来说，似乎有点尴尬，对吧？很多人觉得，哎呦，我怎么讨论这个话题？不过其实什么叫做现代，什么又叫做古典？你应该知道，所谓的现代性，它的标记之一就是在郑重对待着一切其实无关痛痒的事儿，而却对这种真正重要的事情呢闭口不提，对吧？这就叫现代。所以你一说这种话题，很多人说，哇，你这个脑子怎么回事，这么落后愚昧封建，是吧？这个词在我们这儿都是被乱用的。这一段的你看起来第一段哈，第一段刚才所说的这一个丈夫和他妻子之间发生的这一个争议，然后还要惊动到了傅家和本城的长老，这件事儿用今天的话说，好像是说处女情节，不知道你听过这个没有，对吧？但是其实如果回到了当时原始的在那个旷野和在迦南地的情境当中，它其实更像是在说警惕未婚先孕的一个意思。当然你可以说这两个很有关系，是吧？很有关系。这个是希伯来文那个所谓贞洁凭据那个字，原来那个字有两种的解释啊，至少两种的解释啊，这是其中的一种解释。所以说当这个丈夫无端生疑，就是所谓的信口胡说，当然他也可能他有一定的依据啊，他无端生疑或者是有端生疑的时候，这个娘家需要出示的呢，就是说要证明他的女儿在他嫁给你之前他并没有怀孕，他需要有那个凭据。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假如他结婚之后结果八个月生了个孩子，这个男的你知道在古时他是非常重视婚姻和后裔的，对不对？如果你这种事情一出现，他说怎么知道这是不是我的孩子呀，对吗？所以他如果人家证明了我在嫁你之前他是并没有怀孕的，你知道那是什么，对吧？那么他就可以说这就是叫早产或者叫什么，你不能去无人清白，你这个信口胡说的男子就叫做犯了毁谤之罪，他是要被处罚的。你发现要被罚多少呢？100舍克的银子，这是一笔巨款来着，根据各种的换算来说都是当时的一个工人大概好几年，有的还说要10年的一个工钱，这是一笔巨款。我不知道今日彩礼是这样来的吗，不知道什么原因哈。而且他的关键在于你要悔改，并且跟这个妻子继续住在一起。你发现别的情况下似乎摩西还允许这些心硬的人离婚，但是这儿却说终身不可休他，你发现没有？因为他无人清白啊，这样子。但是如果这女子真的没有贞洁的凭据呢，那就是表明她在父家就已经犯了淫乱了，按照律法来说就应当死。大家还记得12列祖当中有一个犹大，他的儿媳妇叫塔玛，然后呢当他听说塔玛是在父家怀了孕，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把他拉出来石头打死，对吗？当然他并不知道后边的隐情，是不是啊？但是他的这个自然的反应就说明这种观念并不是在西奈山之后才有的，对吗？说明在那个更早的时期人们就知道这女人没有出嫁就怀孕了，在父家这就等于说她行了淫乱，是吧？那这样的话是对一个整个圣民社会的一个极大的玷污和破坏，这是一定要被杀死的，击杀的。所以在那个非常重视婚姻尤其是重视后裔的年代，她的这个丈夫怀疑她，不愿意接这个盘，这也不是不可理喻的，你可以明白吗？对吧？所以这里边咱们圣经提到的叫做用石头打死，你会发现这是差不多是古代一切的古代社会的一个通例了，是吧？在中国呢，古时候有一个叫做进猪笼，不知道你听过没有，鲁迅写过，是吧？还有到处去游街的，还有都是各种比较残酷的一些刑罚去处死，对吧？不过中国这儿差点什么事儿呢？中国这儿说的一般来说都是来处理女子的，只有圣经说男女要一同致死的，是吧？这是并不一样的地方。 啊，并不一样的地方。当然，这个也只是你这个史书上记载和儒家的伦理当中写的。若是这女子行了淫乱，要把她治死，这个就是受礼教之风影响比较厉害的地方才真的这么做。我听王牧就讲过这个道的嘛，就是在清朝的记载当中，在山东可能是几百年间就有好多起，好几百起甚至上千起这种行淫的妇人，无论她是寡妇还是处女，就被游街然后处死这样的案例。可是在四川民风一向很开放，整个清朝没有一例这样的案子，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也是跟地方有关系。那么到底这个所谓的把奸夫淫妇用石头打死，你要放在今天怎么应用呢？若是真的有着姊妹或者是弟兄行了淫乱呢，真的是打死吗？其实我想在咱们的西敏信条当中，这个相关的规定是非常之恰当的。西敏信条的第24章的第5节是这样说的哈，他说人在订立婚约之后通奸或淫乱，若在结婚之前被发觉，清白一方解除婚约乃是正当的。人在结婚之后通奸，清白一方可提出离婚，并于离婚之后另外嫁娶，把犯罪者看为如同已死，乃是合乎圣经的。可以说这一个规定的经文依据之一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一段。这里的核心是哪几个字呢？就是刚才所说看为如同已死这几个字。我们的意思就是在今天大家也都知道，如果是在有婚约或者是结婚之后一方犯了奸淫，那么另一方就叫做清白或者叫无辜方，对吧？他是可以提出离婚的。提出离婚之后呢，就会将那个有错的那一方叫做视为已死，不是真的打死。无论如何，这是对于以色列而言的国家的法律，它是上升到要打死的。但也不是说以色列人特别残酷，刚才我已经说了中国也进猪笼，对吧？所有古代社会都是这样的，但是在主内，在咱们的教会内，其实早已经不是这样做了。你可以看到保罗书信当中也说，那犯了至于死的罪的那样的人，把他逐出教会去，对吧？他交给撒旦，是不是就这样说的呀？这就叫做将他看为已死，类似的意思。在灵性上，我们就认为他还是个死人，他根本就没有把神的律法放在里边，并且去活，对吧？因此将他视为已死。他既然死了，你的这一个离婚就不叫离婚，这叫丧偶，你明白吗？所以你可以自由嫁娶，不必挂碍。我觉得这就是咱们信条对于这个律法精神非常精当的一个解读，对吧？所以这个叫做视为如同已死，就是对于把他用石头打死的一种最合理的解释和应用啊。当然你要注意，无论是经文还是信条都是说你可以离婚，可以可不是必须，对不对？可以可不是必须。实际上如果你能够去尽力挽回对方，当然那是最好的，是吧？那是最好的。只是我们也必须承认人的软弱，不是每个人尤其男人能有何西阿一样的呼召和心智的。你会发现婚姻这个问题当中的确是如此，很多男的出轨之后，有一些妻子，相当多的妻子还是能赦免和原谅的，对吧？但如果反过来呢，不是特别容易，对不对？不是很常见的。所以我们就说这里边的一个关键在于对于律法精神的一个解释啊。你这个所谓用石头打死，你就是在旧约，你也别纯粹用字面解释，因为有别的证据表明对于淫乱之罪的处罚未必就是要打死的。比如说箴言第6章里边提到说，29节哈，亲近邻舍之妻的也是如此，凡挨近他的不免受罚。这里所说的受罚未必就至于死，就这个意思哈，未必至于死。而且这律法非常清楚的来说明，通奸它一定是至少两个人发生的，你不能只把这个女人抓过来。所以你记不记得耶稣在那个被抓来的这个女人面前说，我也不定你的罪， 因为你现在不符合这个律法违背的那个要件啊，意思换言之就是那个奸夫在哪儿呢？为什么不把那个男人一并抓来呢？对吗？所以我不定你的罪，并不是耶稣说你这个女人犯奸淫没有罪，没有这个意思啊，那是对那段经文最常见的误解之一的。那女人当然是有罪的，但是按照这个律法来说，那个男人没有被抓到之前，怎么能单方面定你的罪呢？你跟谁通奸了？问题是，对吧？这就是律法的精神啊。所以我说，这里所谓的贞洁凭据最主要的解释，我个人比较认为是证明你没有未婚先孕，证明你就是在来到夫家之前，在父家没有怀孕，没有未婚先孕啊，这个意思。当然，如果你说他指的就是说这个贞洁凭据，就是今天大家都知道的那个，他是不是处女，这种证据也可以，也不是说就一定错了哈。因为在古代也好，是现代也好，如果你有证据表明这个女子在婚前已经与别人发生过关系了，那么也就是事实上的犯奸淫了，对吧？无论她有没有怀孕，是不是？啊，只不过怀孕了更加严重而已，在那个古代。不过这个解释哈，一定要小心的在今日去应用。我愿在主里边去特别提醒弟兄们，如果你心里也同样的有这种处女情节，你要求对方一定是处女，那么你应该明白的是，你也必须是处男。这是基本的一个平衡原则，你可以了解吗？对吧？所以可以简单的说，主耶稣说过，那动淫念就如同奸淫，是不是？他说过这样的证据标准，因此我可以说，这世上除了那生来是阉人的，只要你是个成年人，成年男女，按照主的这个标准来说，恐怕没有一个人有真正意义上的贞洁凭据，对吧？无论男女。知道了这个前提之后，我们来详细的讨论它的细节。我们也不是要给你大而化之，说因此就无所谓了，你也不是啥好女孩，我也不是什么好男孩，就这么地，没有这意思啊。我们要往下细细的来说的，仍然要指出，没有贞洁凭据犯了淫乱罪，这个最主要的仍然是指真实的淫乱，而这个淫乱之恶，它真正恶是因为恶，在这里边提到你这个男子要被打死，是因为你玷污了别人的妻。你要注意这个说话方式，意思就是说淫乱之所以恶，它恶就恶在它破坏了婚姻。婚姻是神所设立的，非常神圣，你破坏了这个婚姻，这是淫乱之罪，它最可怕的地方。包括主耶稣那句话也是这个意思，不要误解了。因为主说的话是不是说你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里的妇女指的就是别人的妻子。你看见了别人的妻子动淫念，这件事情是指你在贪恋人家的妻子，你又最有犯着一个奸淫的这个欲望，所以你同时触犯的，即便不叫触犯，那至少叫触碰了第七戒和第十戒的，对吧？第十戒说你不可贪恋，包括贪恋人家的妻子，对吗？第七戒是说你的不可犯奸淫，这里的奸淫确实特别指的是肉体发生的关系，尤其严重的是跟人家有夫之妇有妇之夫发生关系，贪恋别人的丈夫也一样啊。这里你一定要注意，不是单方面说女人的，我们这里只是不一一声明了，但是今天所讲的这所有的道理都同时适用于男女，不再做更多解释哈，大家应该明白。所以我们要说的是，他破坏了婚姻，这是这个淫乱之罪最可怕的地方啊！当然我不是在给所谓的淫念这种罪来在这洗地，说这就不重要，是吧？并不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应该知道，不是所有的这种头脑中的淫念最终都会走向淫乱，未必，对不对？但是我们却是不是可以说，所有的淫乱之罪它一定是先从一个淫念开始的呢？这是肯定的，对吧？所以你仍然要非常的警惕这种事儿。常在河边走，你就一定会失邪的，就是这个意思。每天头脑中满是淫念的人，恐怕很大概率最后会走向一个奸淫的，是吧？这样的一个意思啊。虽然如此说，还是要再不断的揪回来，我们就是在左右两边来回 找到这个真理究竟的平衡点在哪儿哈。虽然如此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偏执的认为主耶稣说的看见妇女动淫念就是犯了奸淫，就你不要以为那个是就是相等的意思，那不是等于的意思。咱们圣经中也有好几个好几处写到犯罪是有大小的，对吗？就是同样的一个罪，也因着是不同的人犯的，它也有大小的。越是对人有影响力的人，你哪怕犯了同样的这个罪，你的影响力就大，所以你这个罪就大，是吧？破坏性就大，这样的意思。所以圣经说的罪，有所谓至于死的罪，但是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是不是？真的有不至于死的罪，你不能什么事儿都是认为全是石头打死，对吧？所以教会来说，一定是会公开处理淫乱之罪的，淫乱之罪的，但是不会处理，或者至少不会公开处理个人的淫念之罪，因为那个就主要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事情了，对吧？它没有涉及到别人，没有涉及到别人。你可千万别像某些教导说的，我头脑中跟谁动淫念了，然后你冲上去说怎么样，我向你动淫念了，我给你道歉。你有毛病，跟人家没有关系，这是你跟上帝之间你的问题，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你们有实际的行为，教会是一定要介入的，要干涉的啊。所以说了这么多的意思是，淫乱之罪首要的破坏性和严重性，是因为它源自直接破坏了神所设立的神圣婚姻。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我们好像那儿发生过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一个女人吧，就是跟别人发生这种通奸的关系。正常来说，咱们国家也不是很抓这种事儿，但是她那个就被判刑了，因为这个女人的丈夫是军人，所以我不知道现在法律还有没有这条了哈，我不知道，好像叫破坏军婚罪，有没有？啊，那个是罪加一等，是不是？那我要跟你讲的是，当你明白婚姻实质上是神所设立的时候，那么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对不对？犯奸淫就是将它分开了，你明白吗？因此破坏神婚是不是远比破坏军婚要严重的多呀？这就是说为什么破坏婚姻是这么被神所恨恶的，这种淫乱啊。当然圣经中所有谈到淫乱的地方，奸淫的地方，也不是说都是跟有妇之夫通奸，也有几处提到说你怎么可以与娼妓联合呢，是吧？娼妓她是妓女，她并不是有丈夫的，对吧？但是与娼妓的这种淫乱，这也叫淫乱，只不过她真的没有和别人的妻子通奸的这个罪更大，因为后者是直接破坏了神的婚姻，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啊，明白这一点。至于说还有一些今天的一些青年了人可能关心的，说自己一个人发生的淫乱这种事情，圣经没有明确的提到。有一些教导他会援引说犹大的一个儿子叫俄南，援引他的事情来证明说这个被神恨恶。但是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你会发现俄南被神击打而死，主要的原因是他没有尽上说，或者说不愿意尽他要为哥哥留后的这个义务，是不是？而并不是因为今天你想象的那件事情，这个一会儿还会继续的提到啊。有了这一些铺垫之后，我们再看22到30节，申命记的22章的22到30节，你就会更加的清楚了啊，就会更加的清楚了。第22节所说的呢，就是叫做与有夫之妇通奸。刚才已经说了，有夫之妇一样啊。之后的几节，23到27节，讨论叫做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就是今天咱们说的未婚妻、未婚夫，已有婚约的。或者直接来点，我可以给你明确的说，在教会中就类似于是说，你们已经公开向人承认你们是男女朋友的，你明白吗？虽然今天我们好像还暂时没有一个订婚仪式，是吧？没有这个订婚仪式，但是我们也一直在说，所有的不以婚姻为目的的处对象都叫耍流氓，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让你公开这一下呢？ 意思就是说我们正在预备走向婚姻了，现在你们就等于已有婚约了，因此在与已有婚约的人发生奸淫，如同和有夫之妇是一样的啊。这就是经文里说已经许配人的女子，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对吧？已经许配人的女子。不过律法呢还是特别的区分了几种的罪行，有一些情况就叫通奸，男女要一同定罪，是吧？一块抓过来打死。耶稣不处理那个女人，原因在此。但是经文也明确地提出，的确有一些情况，女子是受害者而已，要惩罚的是男子，因为这个男子等于是一个强奸犯，对吧？要惩罚的是他。怎么区分这两种情况呢？怎么叫通奸？怎么叫做强奸？是不是？这里的区别，圣经说的是，在你可以喊叫的情况下，你有没有喊叫？在你可以喊叫的情况下，有没有喊叫？这是一个例子，不是说你一定是要喊出来，是吧？他的意思就是说，可以喊叫的情况就是你并不是在一个无人的田野里边，对吗？或者是被骗到了一个密闭的一个空间，你喊也没人会听到。你应该明白这里边是要具体应用的，对吗？但是道理就在于，换成今天的话来说，你这个女子如果不是说定义为无辜，什么情况下你就不无辜呢？就是你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尤其发生的时候，你在可以去求救和反抗的情况下，你要注意这些前提哈。你在之前和之中，在可以求救或反抗的情况下，你是否曾经以任何的一种形式反抗过或者求救过？如果完全没有，你就不能叫做被强奸了。即便这个女子事后非常的痛苦和后悔，后反劲儿想起来这事不对了，那也叫做被诱奸。好像今天说的被渣男骗了，就是这个意思，对吧？所以这里的细微之处在哪儿呢？就是在城里是一个情况，在田野里又是一个情况。田野和城里的区分分界点就在那个城墙和城门的地方，是不是？所以你需要知道的就是城墙到底在哪里呢？你的城墙在哪里呢？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你的边界在哪里？对不对？哪一个除了真正的强奸以外是直接上来就会变成这个淫乱的呢？岂不是那个边界一步一步被突破的吗？你是怎么被带到了那个不可以去呼求反抗喊也没人听到的那个宾馆、那个房间、那个他家或者那个不该去的地方呢？你为什么会出现在一个就是比较开放、比较淫乱的人会去的那种什么酒吧了那类的场所，然后你喝醉了出来怎么样？是后来你无辜，可是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儿呢？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你的城墙在哪里。即便说对方那个男的并不是说强奸犯，就是一个渣男专门来去做这种事儿的，你也应该反思是不是有可能你也具备某种所谓的吸渣的体质啊？为什么招这种渣男呢？为什么你的这个城墙变成了个豆腐渣工程，如此不堪一击呢？是不是？这个是需要来反思的事儿。至于28到29节所说，就是今天所谓的婚前性行为，这个既包括那种现代式的各种淫乱不用详细的描写，但是也包括未婚男女，包括就是叫男女朋友之间的性关系，即便他是正式的男女朋友。不过你要注意这里的这个处理方式，你发现有点奇怪，对吗？说男子抓住未许配人的女子，未许配人的女子意思是他没有婚约，对吧？他没有跟别人有婚约，你不是在破坏婚姻，你算是两个青年少女，无论叫懵懂无知还是叫做情不自禁还是叫做什么，无论是什么，总之这个跟那个情况又不一样，跟婚姻无关， 至少跟一个明确的具体的婚姻无关，对吧？他俩发生了这个关系，发生这个关系之后，结果你发现圣经要求他要娶她为妻，是不是？啊，这个在暗示着我们说始乱终弃。你听过这个词吗？什么叫始乱终弃？西厢记是不是从这儿来的？那个叫什么张生崔莺莺的，是不是？起初两个男女苟合，之后呢抛弃了，干别的去了，这个就比说苟合行淫罪加一等。圣经中有一个挺著名的例子，叫做暗嫩和他玛，记得吗？当他们发生了关系之后，他就厌恶这个他的妹子，结果这个女孩就哭着说我的兄长哥哥哈，你如果这样把我赶走，你的罪可就更大了，是不是？罪就更大了。按照这经文和整个其他的经文的解释和应用来说，我们可以说，如果说男女朋友包括主内的哈，发生了婚前的性关系，那么他悔改的方式并不是说就要分手，很多时候这个分手会带来很多后续的问题，你明白吗？而是如果可行哈，就要在付上代价之后，当时的代价说50舍克勒银子是吧，巨款当做给附加的赔款，好像还不能叫聘礼，那就叫赔款，对吧？在今天的应用就是教会的劝惩这类的事情啊，付上代价，而且真正悔改之后，两个人仍以结婚为宜，而不是就分手，分手更多的麻烦会产生。但是你一定要思想这里边的许多细节，就如同律法说几个例子不是让你机械的应用的，它有太多种具体情况，对吧？具体你这属于什么情况，仍然要跟你的牧者跟你的教会仔细的沟通，是不是？啊，好，至于到第30节，指出了一种不可以进入婚姻的特例，你再两情相悦也不能娶你的继母为妻，是不是？有一个，所以亚那个大卫他家，大卫犯了个淫乱，你发现他家后代就跟被咒诅了一样，不是跟就是被咒诅了，是吧？各种的怪的事儿不断啊，老大死了之后，老二暗嫩是不是也死？然后亚沙龙后来也死，结果呢，按着排序，亚多尼亚认为轮到他当王了，是吧？然后他就去想要自立为王，结果后来上帝还是立了所罗门为王。所罗门上来之后，比雍正要开明的多，没有杀他这个大这个四哥，是吧？但是也给他明确的劝诫，说你不可以太嘚瑟，大概意思。结果后来这个人还是死了，因为他嘚瑟。他嘚瑟在哪儿呢？他公然要去索取要亚比煞，亚比煞是谁？是大卫的叫做侍妾，对吧？嫔妃。虽然圣经明确的说他跟大卫没有发生过关系，但是那也在名义上是你继母，你可以明白吗？那是你父亲的女人，对吗？那就是你的继母，不可以跟他发生关系。所以武则天那种事情在以色列早就被打死了，是吧？是不可能发生的。有一个中国的戏剧叫雷雨，是不是？那核心情节是不是也就这个呀？保罗曾经痛心疾首地指出，你哥林多人高言大志，这那那这不关心福音啊，指责这个说那个啊，保罗你没有使徒凭据，他说你们教会都淫乱都恶成啥样了，你都一点都不自觉，我都风闻你们教会中出现了什么事儿，记得吗？有人娶了继母为妻，这都叫啥事儿啊，对不对？这怎么能在教会中出现呢？原因就在这儿哈，律法这儿说了，先你父亲的衣襟，意思就是说跟你的继母有了这种事实关系。好，说了这么多好像听得非常吓人，是不是？对于性，对于这种欲望要来禁戒，是吧？禁戒为妙，那可不是，别矫枉过正。虽然说这么多因为性的问题，因为情欲引发的淫乱，但是圣经可没有鼓励过禁欲啊，因为性本身它不是罪恶的，它是十分美好的，只要它是发生在夫妻之间， 如果没有正常的两情相吸，没有正常的这个欲望，你想男女怎么能彼此吸引，结为夫妻，生养众多呢？对吗？上帝造的啊，性是上帝造的，你不可以说他污秽，你等于说在说上帝造的污秽，没有这种事儿，是不是？即便常常在今天被人拿出来说事儿的保罗好像给你的感觉在鼓励独身，但其实保罗是在针对那些有特别的独身恩赐和独身呼召的人说了一些话，好像可以被解读为叫独身更好。但你不能单说这几句而对保罗多次的鼓励婚嫁你视而不见，是不是？你须知啊，在提摩太前书四章的一到三节，保罗明确的说，到了后世必有一种人，假先知出来，假师傅出来，要教导那魔鬼的鬼魔的道理。这个指控很严重吧？鬼魔的道理，我们传上帝的话，有人会传魔鬼的这个道理，这好可怕。可是你知道什么叫魔鬼的道理吗？这鬼魔的道理当中有一条就叫做禁止嫁娶。你如果教导人不要结婚，教导人不要嫁不要娶，保罗直接说你这叫鬼魔的道理，你明白吗？所以你知道天主教的邪恶之一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他是不是鼓励人独身呢？对吧？虽然他这个鼓励也有一丝儿的情有可原，是因为那些教士、那些主教、那些教皇大权独揽，财富各方面都无数，如果他再结个婚，这家完了，他家等于称霸天下，所以禁止你结婚，你就是太监一样，你没有后代，你不能发展党羽，对吧？可是你以为这样就禁戒得住吗？你有没有听过美第奇家族呢？那教皇的私生子少吗？是不是？你看看教会史，所以没有用。这种鼓励独身这种事儿是很邪恶的，明确的这样说。尤其你鼓励那些没有独身恩赐的人独身，你就如同把有正常欲望的人阉割了一样，邪恶这叫，你违反了这种神给他的那个呼召和恩赐。所以我们说两性相吸，两性他的关系，他的这种情感都是神所造的，这是好的无比的事儿。只是我们再次强调，只要它是发生在夫妻之间，对吧？真正的夫妻的关系当然也必须包括身体的关系。说二人成为一体，那绝不仅仅叫柏拉图之恋，你明白吗？希腊人柏拉图最鼓励的一种恋爱就是完全把物质鄙视掉，精神恋爱，这个最高级。我跟你讲，你可以听当做一个东西来去研究，但你以为说基督教也鼓励这个，你就是绝对误会了。你既误会了希伯来，你也误会了希腊，是吧？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身体和灵魂这都是非常被看重的，对吗？希伯来的这种神学体系，基督教的体系跟希腊可不完全一样的，尤其在这些层面，尤其在这些地方。我在刚信主的时候，快二十年前了，有一个论坛叫做约拿之家，现在我不知道在不在了，主内的论坛是吧？我看到了一个帖子，有一个不知道是受了什么教导啊，一个超级属灵的姊妹，她吧每次她的丈夫要求夫妻关系的时候，她都义正言辞的说，我要祷告祷告看看神是不是允许。所以咱们今天实在的说，这就叫听信了鬼魔的道理，你明白吗？他做的这件事儿吧，其实已经在破坏婚姻了，你明白吗？这就是犯罪了，但他却自以为是在追求圣洁。你需要知道，经上明明的记着，而且就是保罗写的，说哥林多前书七章四节叫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所以我们说这个应用就是，如果你不是为专心祷告的缘故，如果你不是有实质原因，如果你不是有难言之隐，那么丈夫和妻子都不能拒绝神所命定的夫妻之事。就跟这个经文所说的意思一样，你结婚之后，你身体的权柄就不在你了，在你的配偶那边，要由他来支配，你可以明白吗？这就是圣经明确的教导，这绝不是希腊人的教导， 更不是中国的教导，这是圣经的教导，对吧？所以我们说禁欲是大恶，正如纵欲是大恶一样，真道永远是在中间的，不是人以为的那个左右。实际上说圣经是非常高调的宣扬过夫妻之间的这种身体关系的美妙的，任何读过雅歌的弟兄姊妹，你都不会说不知道这一点，对吧？雅歌中那些非常大胆的非常炙热的描写，就是对于在赞美的就是夫妻对彼此身体的那种渴慕和爱恋。所以圣经反复强调这个美妙只能是限定在夫妻之间，或者换一句话说，正因为它只能在夫妻之间，它才会加倍的美妙。箴言书的5:15-20多次的提到就是夫妻之间才有的事情，说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长溢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他如可爱的幽鹿，可喜的母鹿，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我儿，你为何恋慕淫妇，为何抱外女的胸怀？说得很清楚了，很诗歌的方式在告诉你，什么泉源什么水，可不是真的是水，说的就是你自己的身体，对吧？对方的身体。因此这里说你要恋慕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幼年所娶的妻是吧？今天的很多人觉得我的身体我支配，是吧？作为妇女，我有对我身体的支配权，所以基于这个原理，我可以自由的跟任何我喜欢的男人发生关系。但你知不知道，也同样是基于这个理论的解释，她怀上的胎儿也被视为她身体的一部分，而不是另一个生命，她才可以去堕胎的，自由堕胎。所以圣经说的你身体的权柄不在你，结婚之后他在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在你配偶那里，那婚前就在你手里吗？在上帝手里，对吧？这样的一个意思。而今天的人如此轻慢的就去跟你认为我喜欢就可以足够的发生关系，婚前性的经验越多的人，在婚后在性方面不和谐的几率是更大的而不是更小的，你明白吗？因为他太轻易得到的，他就必不珍惜。两情相悦之人，他会渴望说洞房花烛，渴望那种水到渠成水乳交融，这绝不是今天这种泛滥的最终之乐可以相比的。当他轻易得到之后，男人的那点心思和他的这种罪的本质就会像暗嫩一样，他得手之后，他反过来非常的恨恶被他得到的这个女人，对吗？这个绝不是说他的一个什么，你说他心理变态或者怎么样，不是。我可以跟你说，男性的罪就体现在这儿，他一旦得到了，他就会轻蔑你，而不是尊重你。而唯有在夫妻，在你结婚之后，这样的事情才会有那种，无论是神圣性还是他实质的美妙性，才是完美的。而且这里所说的这种身体关系，绝对不只是说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事实上呢，天主教会甚至于圣奥古斯丁好像曾经如此主张过，他很倾向于他的教导就是在鼓励人禁欲的，对吧？即便他没有反对你结婚，也是说结婚之后只要呢怀上孩子，有了孩子之后还是专心祷告读经为好，就不必非得那啥了，是吧？好像给你这种倾向。但是我们必须要说，生养众多哈，当然是夫妻身体关系的一个重要目的和自然结果，但是它不是全部的内容。实际上婚姻的目的之一就是为着解决性欲的问题的，是不是？也保罗说的，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又说，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使徒是说的很真诚很直接，没有什么需要曲解的地方，对不对？ 是后世的人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一些个不属于基督教的异教道德观念强加在这里边了。我觉得宗教改革非常伟大的一个地方之一，就是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归正。你要知道，路德了、加尔文他们都是等于是修士这样的人，就是单身的，对吧？按理说人家就已经有那单身恩赐了，不一定需要婚配。但是他为了证明这一点，为了证明新教归正的婚姻观是什么，都要故意结婚的，你明白吗？都是故意结婚的。但是也没有说搞一个政治婚姻，属灵正确婚姻，婚后结果就是名存实亡，并不是。事实上路德加尔文都生了好几个孩子的，对吧？而且夫妻关系都很和谐很好的，这个意思是吧？所以被神祝福的婚姻就是这样的美好，身心灵全都是和谐的。好，说了这么多，好像在正面的说这件事儿，现在就该反面了，是吧？我们更需要承认性这个问题，情欲的问题，确实应该说是被罪所玷污的最为严重最为彻底的领域之一。现代人在性方面的败坏主要方向可不是中世纪的禁欲，而显然是纵欲，是吧？所以今天性观念这个方面的黑白颠倒可以说到了令人发指的一个程度了，以至于你去上大学19岁20岁，你如果真的有贞洁凭据，恐怕更会被你的同学嘲笑而不是致敬，你明白吗？如果你是未婚的基督徒，你现在出去旅游，结果你开一间房他开一间房，别人会嘲笑你的，你知道吗？你们咋了？你俩是不是有啥事儿啊？今天的有啥事儿和古代人问有啥事儿都不是一个事儿了，是吧？但是如果你在乎的是上帝的判断，我们说你要以神为乐，以神为乐的意思就是说以上帝为乐和祝福的事情为乐，以上帝所恨恶的咒诅的事情为恶，对吧？所以你要在乎的是上帝的评价，不要在乎那些愚顽人的愚昧话，是不是？他傻吗？你不要跟他傻的人一般见识嘛，是吧？他不懂真理嘛，他的心里是昏蒙的嘛，对吧？所以我们要理直气壮的说，婚前守贞，婚内守贞，这都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所谓的贞洁就是不淫乱，刚才已经说了很多，具体的定义来说我不一一的念，咱们的西敏大小要理问答写的特别的清楚，特别的详细，虽然是16、17世纪是吧，16几年写的，但是放到今天仍然是非常的适用。你今天能想象的一切的事儿，他都已经想到了。你不要以为说古代没有手机，古代没有互联网，人就不会犯这种眼目的精神的情欲，他一样可以有淫秽书籍、淫秽的画的，是吧？淫秽的雕像一样有的。你今天到印度旅游一下，他的信仰更是公然在崇拜淫乱的，对不对？你到今天的所谓的圣地啊，文青最爱去的地方，是吧？陶冶一下心灵，你都不知道那地方淫乱成啥样了，你还去陶冶一下，都没听说过这人说身体脏了要跳到那个泥坑里去洗澡的，是不是？大小要理问答说的非常清楚，什么叫不可奸淫，指的就是说你在身体、意念、感情、言语、行为上都要贞洁，保守你自己也保守别人的贞洁，然后谨守你的眼睛和所有的感官，然后要操练自我克制节制，然后要与贞洁的人为伴，以正派衣裳为装饰。没有节制恩赐的人就要结婚，要夫妻相爱，彼此同住，要抵挡诱惑，避免各种不洁的场合，这是正面说的哈。那么还有什么是属于叫做犯奸淫呢？婚后婚前的奸淫秽行，强奸、乱伦、同性恋，以及所有违反天性的色欲，各种不洁的想象、图像、意图、感情，所有败坏、肮脏的话语、淫荡的神色、轻浮的举止。你要注意后边的几点就很有意思了， 禁止合法的嫁娶，这叫淫乱罪，在大要理问答当中，对吧？因为你在禁止合法嫁娶之后，可人他不会因为你禁止就没有情欲，对吗？你必须独身，是他名义上没有妻子了，他实际上他可以有情人了。中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其实那些教士几乎人人都有情妇，还不止一个。包括说宗教改革的大师有一个叫慈运礼，听过没有？也被人指控过，你跟在你们那个城市跟那个女人有染，后来怎么过去的呢？咱也不知道当时这个法庭是什么一个标准，他只是说是啊，但是他勾引我的呀，就过去了，就完事了。我觉得好奇葩，就说明当时的人这种观念确实需要归正了，对吧？禁止合法的嫁娶，就会滋生出更多可怕的情欲来。很多的这些天主教搞出来的什么娈童、恋童案，是吧？你可以想的原因在哪里？这至少是其中一个原因。以及施行不合法的婚姻，也叫做淫乱，或者允许、宽容、开办妓院、多妻多夫、不公义的离婚、离弃、懒惰、贪食、醉酒。你说这个怎么也跟淫乱有关系呢？你说有没有关系？要不是睡到第二天下午才起床，你至于人家正常洗澡的时候你在平顶上看见了吗？人家那个君王都去带兵打仗呢，你这个大卫睡到太阳平息才起床，对不对？这叫懒惰吧。醉酒那更不用讲，酒是在干什么，是吗？与淫荡的人为伴，黄色的歌曲、书籍、图片、舞蹈、戏剧，以及一切导致我们自身和他人不洁的刺激或行动。这里我刚才跳过了两个没有读，这两个是我认为就是十一、十二条里特别有意义的啊，因为很少有人提到，更因为它直接跟婚姻有关。这个第十一条说的是，任意以独身的誓言缠累自己。十二条更有意思了，不合理的延迟结婚，即等于是奸淫罪。我前两周讲了一篇道，讲完之后讲的好多弟兄姊妹很讨厌我，是吧？然后呢争议也很大，因为我那个讲道中我特别提到了我鼓励早婚早育，我还说一过法定年龄就结最好，哪怕你正在上学，是吧？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但是我不改我的观点，而且现在要援引西敏大有理问答137问11-12条，要加强我的论证。好，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的很多人说，哎呀，我正上学呢，让我结婚，过了这个事儿再说，等我把这事忙完了再结婚。这里的问题就在于，咱们这要理问答明确的告诉你，不合理的延迟结婚，你觉得什么情况叫不合理？
上学。
对吧？我不是说你要立刻停学退学结婚，我没有这样主张过，我说的是你完全可以在求学期间结婚，你是为什么假定这个事儿冲突呢？我是说这个意思。你说你怀孕了或者怎么样，你可以申请休学，比如说一个学期甚至一年的，你跟着下一届一样可以完成你的学业，多么正常的一件事儿，为什么觉得那么奇怪呢？哪怕你是本科，我都没有说你是研究生了博士这种，对吧？所以我的意思是，以学业和哎呀工作还没找呢，或者说我还是个孩子呢，我还想玩呢，这种理由延迟结婚，这都叫不合理的，就是这个意思，对吧？你需要把这几个词儿重新给我排排序：信仰、婚姻、家庭、工作、学习、生活、娱乐等等吧，这些词儿你自己排一个顺序。如果你发现你排的顺序跟我刚才念的这个次序大相径庭，你就需要反思原因在哪儿了。你之所以说我还没上完学呢，我还没找到工作呢，甚至我还是个孩子呢，甚至我这个因为我最近养了条狗啊，是吧？等等，这种原因都在说明你把学习认为比婚姻重要，你把家庭不是把家庭，你把 工作认为比婚姻重要，你把甚至娱乐认为比婚姻重要了，是不是？可是我们必须说，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最重要的第一就叫信仰，第二就叫婚姻，第三就叫家庭。家庭的意思是你的孩子，婚姻比家庭重要。我的意思是你老婆比你儿子重要，你丈夫比你儿子重要，就这个意思，对吧？然后才是工作、学习、生活、娱乐，其他，对不对？这个意思啊。所以这里边的关键其实反映出你的价值观来。好，最后的话，关于今天的道，我想提出三点，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在讲说这里边提到的贞洁凭据以及淫乱之罪，我们如何能够来守住贞洁，如何能够避免淫乱，如何来预备和保守你的婚姻，特别是在贞洁这个方面，我想提出有这么三点。第一点就叫做弃绝偶像。其实情欲对于人来说，特别是对于男人来说，是最最常见的偶像之一。有个武侠小说叫《天龙八部》，里边有个主人公叫段誉，他就有一个明确的偶像，对吗？有一个石头雕刻的一个所谓的叫神仙姐姐，是不是？后来他狂追那个王语嫣，即便是刚刚见第一面，你根本不了解他是什么性格秉性，他是什么脾气，他的家庭怎么样，哪个教会的，信仰啥情况，你根本就不了解，你就狂追，就是因为你喜欢她漂亮。然而喜欢她漂亮还不是问题的因素，还不是核心，因为不是每个男的见到任何一个漂亮的女孩都要追的，对不对？为什么狂追她？是因为这个王姑娘和她那个偶像那个神仙姐姐长得特别的像，这才是问题，这就叫偶像。所以这个段誉他并没有断了欲望，是吧？他崇拜偶像，这个不是特例。我想或许每个男人心里都有一个类似于神仙姐姐的偶像，女人有没有神仙哥哥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也有，但我只说男人。三体里边有一个主人公叫罗辑，不是那个啥都知道那个胖子，那个主人公真的叫罗辑，他也是个偶像，在脑子里虚幻的，他都已经萦绕多年挥之不去，他都栩栩如生了，你知道吗？他都已经疯了，自己开车到野外去拿一瓶酒来干，就是别人看他一个人在那喝呢，他会跟他这个偶像都能对应，那就是要今天来说精神病了，是吧？这个偶像他后来根据自己脑中那个偶像长那个样，非得让人千方百计全世界给找到这个女的，找过来还真找到了，他俩结婚了，什么这个情节也很像是说刚才那个偶像的情节，对吧？就是了，对吧？所以你发现男人女人似乎都有那么一种冲动，你想一想，就是他不由自主的要寻遍世间，只为找到自己这个所谓梦中情人。你想过啥叫梦中情人吗？那是虚的，是假的，但又那么真实，好像又是那么的一个逼真，就是那就叫做偶像。一旦遇到和他相似的人，你就无法自控了，越相似你就越疯狂。可是这种情节，这种偶像，隐性的偶像崇拜，常常是以一种比较正常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哎，我就是喜欢什么什么，就那个样的，是吧？我就是会容易被这样的女孩或者是男人所吸引。哎，我就是从小就是喜欢那个什么什么这个样子，这种说话方式往往隐含着这种隐性的偶像崇拜。我看过一个小说，这个男主人公他的和他的妹妹关系从小非常好，可他的妹妹12岁的时候就好像还不是说那个同父同母的妹妹哈，不是说有血缘关系的，他这个妹妹12岁就死于一些心脏病，死的时候就是一个将少女又还没有到成年那个样子。所以各种因素就使得他以后长大之后，他总是会对于这种瘦弱的像小女孩似的这种女人所吸引，想要有一种可怜保护，甚至于就要跟她结为夫妻那个感觉。我觉得这个描写的还是非常栩栩如生的，是吧？很生动的啊。而且据说哈，很多人说假如说这个女孩哈从小如果她缺乏父爱，或者说父亲过分的严厉， 甚至于这个父亲角色缺失，这样的女孩她长大之后就可能很容易会被那种好像父亲的那种年长的男性所吸引。她以为这我天生就喜欢这样的，其实很少有天生的啊。所以这一些的事情，这些的吸引，如果你任其发展，通常就会变成偶像。然后在你寻求你真实婚姻的过程当中，这个偶像会以一种非常隐秘和巨大的力量阻挡你，迷惑你。我就喜欢长发飘飘，我就喜欢文静温柔的，我就喜欢身材好的，我就喜欢气质佳的，我就喜欢很有学识的，我就很喜欢很有这个男子气概的等等。你说的这些你要明白，那是来自于真理，还是来自于你心中一个不可被人触碰的地方。当你把这个认为特别天经地义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拒绝那些真实的鲜活的具体的人，因为你现实中实际会遇到的这些人不可能有你那个神仙姐姐哥哥叔叔什么弟弟的完美，对吧？他是具体的，你韩国欧巴看多了，你这个中国教会欧巴你就不可能喜欢，你明白吗？因为差距太大了。但是其实就是都教授他们卸了妆，在你身边跟你生活一周，你也会马上大失所望的。人就是人，那个 P 出来的照片你怎么会信呢？对吗？那种给你营造出来的一个演戏你怎么能够相信呢？但是偶像就会这么真实的去影响到你的婚恋观，这是很实际的事情。所以你生活中的实际上特别好的人，以教会观点来看，哇，非常的属灵，又很热心，又会有各样的恩赐，各样的能力，也是一个过家过日子的一个能行家里手。结果你不行，我更喜欢那样的。你说的所谓那样的，那就是你的神仙姐姐。所以你被困在了这个虚幻的偶像为你编织的一个有毒的梦里边，出不来了。某种意义上，这就叫做相信了鬼魔的道理和谎言。你却以为我在坚持品味不忘初心，是吧？你都中毒了。实际上以前我还讲过一篇同样引发过不小争议的一篇道，我说叫包办婚姻好，是吧？啊，我说是上帝包办的，不是我包办的，对不对？也提到过类似的问题，为什么需要有上帝来给你配合的婚姻呢？由教会来配合的婚姻呢？由你最关心你的师长牧者长辈们为你配合的婚姻呢？因为你没结过婚，你怎么知道你适合跟谁结婚？你以为恋爱就是婚姻吗？你以为你的想象就是恋爱吗？根本这都是差着好几个层次的东西，对不对？你以为的真的就是你以为的吗？对吧？所以你要反思，你要悔改，是不是你所谓的那个标准根本你就是把你的神仙姐姐描述了一遍的？你是不是在崇拜着自己梦中的偶像，天天在跟他犯淫乱之罪，至少是淫念之罪，以至于你都分不清虚幻和现实了呢？所以说了这么多，想要弃绝偶像，第一步是要识别出你有偶像，对不对？你得承认你有偶像，然后你需要真的被神重生之后，你要靠着主认识到无论这个偶像是怎么形成的，刚才我说了有很多种的因素，对吧？无论它怎么形成的，它在主里都已经被破除了，都可以被破除，你可以靠着圣灵的大能来胜过你那个偶像的吸引的。你在人间到处找跟你那个偶像相似的，就是在找那个偶像的影子，你明白吗？而你可以靠着神不去疯狂追逐那个偶像的影子的。或者说一开始你虽然难以控制你被那个影子吸引，但是你能禁止你不要去犯下淫乱之罪的。最终你可以靠着这个信仰胜过这个影子的诱惑，跟你未来或者你现在的这个配偶相亲相爱。你要抵挡那个偶像，你要胜过那个偶像，最终你就会发现你已经忘了那个偶像，梦中情人不再到你的梦里了，你就得胜了。 所以抵挡的意思就是你要抵挡魔鬼借着这个偶像或者是与偶像相似的影子那样的人向你发出的诱惑。你如果是个男人，却强烈的被不是你妻子的人吸引，你要不断的提醒你自己，她是你的姐姐，她是你的妹妹，她甚至是你的妈妈，是你的女儿，你不可以犯下这种形同乱伦之罪，你不可以让她的灵魂沉沦。一样，当你被不是你丈夫的男人强烈的吸引，你也要不断的提醒你自己，他是我的弟弟，他是我的哥哥，他是我的父亲，甚至是我的儿子，对吧？我不可以让他的灵魂沉沦。我们必须要说，这样的挣扎征战肯定是剧烈的，对吧？尤其对于男性来说，独身不容易，男子独身尤其不容易。然而虽然不容易，我们仍然要指出不可淫乱，不可以有婚外性行为，不可以有婚前性行为，不可以有同性性行为。你要保守你的贞洁，你要保守别人的贞洁，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女生更要了解男生的这一个最大的软弱，不要把它放在试探当中。当这个男人，这个男生，甚至于可能是弟兄，如果向你花言巧语，百般谄媚，姊妹们，女生们，你要清醒的知道，他最主要的目的是贪恋你的身体，你在乎的是感情，但是他在乎的是身体，不知道你能够真的明白这一点吗？而你的身体只能在婚后给你的丈夫，你不能去给那不是你丈夫的人。而且你必须知道一点，你要是给了这不是你丈夫的人，以为这是在表达你对他的感情和爱，可是你绝不会因此换来他对你同样的爱和感情，你只能得到他的轻慢甚至恨恶，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暗嫩对他玛所做的那样。这就是男人罪恶的那个本性，那个幽山深的那个深渊中发出来的恶毒，就是这样。他得到之后，马上就跟他获取了个猎物一样，马上不再尊重你了。他会很可能转到下一个猎物，或者是完全把你忘到一边去。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这是表达你感情的方式，他跟你想的都不一样。然后呢，泰伯牧师 John Piper 啊，他有十条给单身弟兄姊妹，我看好像特别针对弟兄哈，这个劝勉也很可以参考。他说第一条呢，单身就是你还没结婚或者你丧偶了这样的，对吧？单身的弟兄，他说你不可以总是自我寻求性满足。第二呢，也不可以通过触摸或被别人触碰来获取性满足，即便你觉得你会在发生实质行为前就停止。第三，要避免不必要的性刺激。第四是当刺激来临，欲望高涨时，要自觉的转向基督。第五，你要祷告，求神赐给你持续增长的力量，超越其他事物，不断的去追求认识他、爱他和顺服他。第六是借着上帝的言语洁净我们的头脑。第七是让自己忙碌起来，当你有时间放松娱乐时，也要选择那些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可敬的、可称赞的事儿。无所事事，你就会带来很多麻烦啊！就是东北话给你闲的，就是对吧？闲的就聊闲啊。第八呢，不要太长时间独处，要经常同其他的基督徒在一起，不可以停止聚会，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同你可信任的主内的朋友分享你在这个方面的挣扎，彼此代祷，彼此相顾，彼此守望。第九，常常要为他人的永生和灵魂考虑，特别是为异性。最后一条，要决心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一切都要加给我们，包括我们的性方面的需求。 不过我个人认为他刚才提到的第一条所谓的自我寻求性满足，我个人认为唐崇荣牧师的解读更为恰当，网上有他的这个文字的回应，我也把这个链接也放到了我的文章里边啊。我看过之后我确认应该是他的亲自所写的，我推荐被这个方面的事情困扰的弟兄，可能也包括姊妹，去阅读。这个文字内容好像是来自于唐牧师的那个叫婚前爱与性之得胜秘诀这样一个三堂的讲座，这个讲座我相信也对大家尤其是单身弟兄姊妹会很有帮助，在性的这个方面尤其是。所以我们要说的是，情欲对于每一个成年人特别是男性来说的确是一个重大的试探，它如此的强烈，所以圣经说的抵挡，很多时候最好你连抵挡的尝试都，我的意思是说不是不抵挡，而是说你不要说我要试试，我就要在异性面前我们要独处一室，我要抵挡一下试试，不要。圣经说的更多时候都是要你什么，逃避，逃避。情欲对于绝大多数男生来说都是特别强烈的试探，或许有人在地上就能胜过，但我个人觉得可能大多数人在天国才能完全胜过。但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啊，约瑟能胜过不代表你能胜过，但是你也别总拿约瑟说事儿。你说大卫都胜不过，大卫胜不过也不代表你胜不过，对吧？所以两者都要来注意，重点在于上帝是以马内利的神，和我们同在，你所做的事儿，你所想的事儿，他都看着，他都知道，他都有宇宙中最高清的摄像头给你24小时录像的。你希望将来在天堂见他的时候，他把你一生你所想过的事儿和做过的事儿给你用大屏幕在众圣徒面前放一遍吗？但是他也不是要羞辱你，他既然能拯救你，他就能归正你，他早就知道你会想这些会做这些，但他还是拯救了你。神的爱就是这样的，他既然爱了我们就会爱我们到底，在各个方面都帮助我们。所以这叫第一条，要弃绝偶像。第二条，赶快结婚，呵呵，又来了，呵呵。刚才已经说了，淫乱的标准定义是因为破坏了神所配合的婚姻才叫淫乱，才尤其的恶，是吧？所以我们也说了，只有在正确的夫妻关系之中，性的这种巨大能量才会变成祝福而不是伤害。所以人人都当意识到，从你性成熟13、14岁到你结婚，即便你很早结婚23、14岁，这中间都有至少10年是你的试探期，你明白吗？所以你把你自己放在试探中的时间越长，你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大。特别对于女生来说，你在家的时候你父亲保护你，你结婚之后你丈夫保护你，那我问你，在你离开了父家去读书去工作，然后你又没有进入婚姻之前，保护你的那个具体的负责人是谁啊？你说没有，上帝保护我，上帝保护所有人，但是上帝也命定了你的父亲和丈夫保护你，对吧？那么在这之间谁保护你，你就知道所谓试探是什么意思了，对吧？男生也一样，对吗？你的父亲在家说真言为什么重要，我们为什么总推荐给你家青少年，尤其给你那个青春期的儿子读真言，里边是不是有这样无数的教导，说我儿啊你要远离淫妇，对不对？有你父亲教导你，还好在教会有你的牧者教导你，你结婚之后有你妻子了就好了，但是在这之间呢？所以我想说的是，对于进入了青春期的少男少女而言，最重要的教导之一就是要让他们盼望婚姻，预备婚姻，若是可行也要尽早的进入婚姻。 在这个对于咱们现代人而言必有的这十年试探当中，十五年试探当中是吧，甚至于二十年试探当中，从你十三到你三十三嘛，对吧，你算的。所以少年们要像约伯一样操练，要与眼睛立约。约伯书约伯记三十一章一节说，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恋恋瞻望不是说你过来个美女看一眼不能看呀，眼睛怎么闪瞎了，不是。恋恋意思就是说，哎呀，在这把玩玩味啊，回头又看撞电线杆子上了还看，是吧。恋恋泛指一切，就是你就跟说欲火攻心是一样的，解决的方式保罗说的很清楚，是嫁娶为妙嘛。所以古代人那岳飞他儿子叫岳云，我一查史说比他小十六岁，比他小十六岁呢意味着是十五岁就怀上他了，你知道吗？影响啥了？我看挺好的，父打仗父子兵，今天怎么可能打仗父子兵呢，是吧，兄弟兵都没有，都独生子女，是吧。所以与你的三件事最重要，对少年的教导，第一是与上帝立约，第二是与眼睛立约，这样就是对于婚姻教导最重要的两件事，将来才好与你的配偶立约。第三一个方面，盼望基督。我们需要每个人都要明白并且守住自己的身份，我们是选民，我们是儿女，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我们是重生了的新人，这就是我们的身份。你听过太多了，你觉得这个东西好抽象好概括，跟我无关。我知道你说的都对，但是讲这个干什么，它跟我有关。我们是心腹，基督的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对不对？所以将来必然要被基督迎娶，这就意味着我们全部的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婚姻辅导，对不对？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被他迎娶，是不是？所以你知道婚姻辅导多么重要吗？教会最重大的事工之一，是吧？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被神做婚姻辅导，好将来嫁给基督。我们是心腹，意味着我们要在这场漫长的婚姻辅导过后嫁给基督，把贞洁的没有被玷污的自己嫁给基督。而第二点说，我们是新人，是新人，这就意味着即便你曾经犯过罪，即便你的身体其实已经不再贞洁了，但是只要你真正的悔改，在主里你就已经被他洗净了。尤其对于姊妹，可能他会有很大的心理负担，但是我想说，就连那世界上有史以来最最有福的一个妇人，就是上帝之母玛利亚，她也曾经承受过不贞的指控和羞辱的，对吧？她居然是以一个未婚先孕的形象出现的，你想过这一点没有？虽然她并没有犯奸淫，但我想说的是，新人就意味着已经重生了的我们已经被神洗净了，你不必再被魔鬼的谎言和你内心的控告所缠累。因为固然身体的贞洁重要，因为身体是圣灵的殿，是吧？所以身体守贞非常重要，但是圣经自始至终强调的都是灵魂的贞洁更加重要。淫乱一直都叫做与什么同罪呢？拜偶像，对吧？所以与偶像联合远比与娼妓联合更加可耻。所以你的灵魂被玷污了，即便你是处男处女，你仍然是一个不贞洁的人，因为你跟一个偶像联合了。无论你这个偶像叫做马门，还是刚才提到的神仙姐姐，还是叫做国家，当你跟这样的偶像联合之后，你比跟娼妓联合更加的污秽。所以经上记着说，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 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愿我们众人都能够明白，我们的婚姻都可以被神洁净，被神所祝福。愿神所造的一切美好的事情，包括性，都能在他命定的这种秩序，也就是婚姻当中，带给他荣耀，也带给人快乐，也带给我们美好的众多的敬虔的后裔。愿我们众人都能够来尊重婚姻，保守贞洁，渴望婚姻，预备婚姻，爱慕你的配偶，和他一起专心祷告，寻求上帝，盼望基督来迎娶我们众人的那一天。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真的在我们的心中种下那真理的种子，使我们不偏左右。主啊，求你能够来使我们明白，在你里边我们已经有了新的身份，我们已经被你的圣灵亲自的洗得干净，我们已经归算到你的里边，成为你的心腹，成为了真正的新人。主啊，求你赐我们你应许当中的力量，使我们可以在这世上逃避情欲的试探，能够守住自己的贞洁，能够来使自己不被各样的情欲所牵引诱惑，朝思暮想，使我们真正单单来拜上帝你自己，而不是崇拜自己心中的或者自己理想中的各样的偶像。主啊，求你能够来断绝我们这拜偶像与淫乱之罪，使我们将身体献上给你，将我们的灵魂更是献上给你。你赐给我们那正确的感受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以自己配偶的身体为惊喜，为满足。让我们除他之外，我们对其他的异性都能够守之于理，都能够使我们不越过你所命定的那边界，使我们爱我们的异性的弟兄或者是姊妹，我们尊重，我们保护他们，我们也不使他们陷入试探诱惑当中。愿你如此的恩待我们，使我们预备自己将来献上给你。愿我们在那天堂那必有的那婚宴的时候，我们见你的面日子就不在这淫乱的世上就满心的羞愧。祝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